中东过去一周时事回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您播送的中东重大事件回顾系列节目。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举行全民公投，巴勒斯坦民族和解进程。随着巴勒斯坦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提高其国际地位，沙特官网有条件地允许女性驾驶车辆。以美国为首的反达伊沙国际联盟对叙利亚平民犯下的罪行引起广泛抗议，以及所谓的反恐联盟向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提供过境便利，这些都是上周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尽管伊拉克国内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就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举行全民公投表示强烈反对，并频频发出警告，但是该非法全民公投于9月25日在该地方官员的坚持下举行。然而，全民公投完全是在向平民进行威胁、利诱、舞弊以及精心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以展示库尔德斯坦地区民众积极参与全民公投。库尔德斯坦地方官员企图通过宣传展示参加此次全民公投的人数超过实际参加人数。部分证据表明，此次非法全民公投及其结果是在恐吓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人们反对的情况下举行的。就此，伊拉克总理揭露，艾尔比勒官员威胁和恐吓库尔德市民参加投票。伊拉克媒体也报道，库尔德敢死队威胁库尔德地区居民，如果不参加投票，他们将被驱逐出境。各媒体也纷纷报道，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全民公投存在舞弊和暗箱操作的现象。这些报道表明，上周一在库尔德斯坦地区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只有万人参加，但库尔德斯坦地区少数民族被迫参加此次全民公投。据库尔德斯坦消息灵通人士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方政府为购买选举计划向一家西班牙公司支付了5亿美元，旨在在选举中暗箱操作，将反对票变为赞成票。
伊拉克国内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在举行此次全民公投之后做出的反应，使库尔德斯坦地区遭到了孤立。尽管马斯欧德·巴尔扎尼对执行库尔德斯坦地区全民公投的结果做出强调，但由于伊拉克国内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施压，将成为巴尔扎尼执行其意愿的阻碍。库尔德斯坦地区全民公投只是在马斯欧德·巴尔扎尼的个人动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影响和蛊惑下举行的，为敌人分裂伊拉克创造了机会。由于分裂所产生的后果，伊拉克的动荡不安将会继续持续。伊拉克及该国北部边境持续动荡不安，势必会对地区安全产生影响。
巴勒斯坦民族和解进程以及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提高了巴勒斯坦的地位，对巴勒斯坦的局势变化产生了影响。对此，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已开始履行其在加沙地带做出的承诺。巴民族团结政府打算成立部级委员会，以便落实与各个安全通道、政府机构以及内部分歧相关的问题。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为履行其职责，率领代表团前往加沙地带。鉴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及其支持者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威胁和策划的阴谋诡计，巴勒斯坦各组织之间保持团结一致已经形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些问题的实现 将加强巴勒斯坦人民抵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力量，并且为他们进一步实现巴勒斯坦愿望注入活力。鉴于此，三年前成立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是在巴勒斯坦民族和解及其保持团结和同心同德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与此同时，新一轮巴勒斯坦民族和解进程体现了巴勒斯坦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出现的新局势变化，以此描绘了实现巴勒斯坦愿望的路线图。
另一个巴勒斯坦局势就是巴勒斯坦成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此次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美国的失败，巴勒斯坦成功成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根据国际刑警组织召开会议进行投票表决，同意巴勒斯坦成为其成员。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新消息报在对该消息做出的反应中承认，国际刑警组织同意了巴勒斯坦提交的申请。也就是说，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美国在过去几个月中为阻止巴勒斯坦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做出的努力遭到了失败。巴勒斯坦成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允许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士兵和个人的犯罪进行起诉。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于192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成立。1989年，该组织总部迁到法国里昂。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以民众安全为先，主要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军火、偷运人蛇、清洗黑钱、儿童色情、高科技犯罪案及贪污等罪案。巴勒斯坦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是在此情况下进行的，即从2015年起，随着巴勒斯坦正式成为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成员，通过国际体制起诉以色列犯下的罪行，以及司法调查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领导人。在此情况下，巴勒斯坦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意味着可以参与针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犯罪者的犯边境行动，以及抵抗以色列恐怖主义政府。巴勒斯坦官员就此说，成为该组织成员能够为培训巴勒斯坦警察以及强化其技能创造条件。
上周引起公众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反达伊沙国际联盟在叙利亚犯下的罪行。叙利亚外交部分别向联合国和安理会致信，要求他们立即采取措施，终止以美国为首的反达伊沙国际联盟在该国犯下的罪行。2014年8月，美国同几个盟国以打击达伊沙恐怖组织为借口，绕过联合国的框架，在未与叙利亚政府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成立了反达伊沙国际联盟。然而，根据官方报道，美国及其西方和阿拉伯盟友是达伊沙等恐怖组织的扶植者、资金和武器的主要支持者。在叙利亚的恐怖分子遭到一系列失败和苟延残喘之际，该国人民和政府军成为不断受到袭击的目标。美国官员采取这些军事行动是为了其在叙利亚的利益，事实上是为了帮助恐怖分子阻止他们遭到失败。值得深思的一点是，在所谓的反恐联盟的框架内，美国在叙利亚采取的军事和干涉性举措进一步引起公众舆论关注美国在国际领域采取的野蛮举措。美国官员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在叙利亚组建反达伊沙国际联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峻威胁。
上周引起媒体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沙特家族政权严重践踏沙特各阶层人民群众，尤其是女性的社会权利。沙特国王有条件地允许女性驾驶车辆。沙特国王萨勒曼最终在一项带有条件的命令中允许向女性发放驾驶证。萨勒曼国王的这一命令将于下个月10日起开始实施。沙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禁止女性驾驶车辆的国家，这一禁令是从1967年开始实施的。沙特女性的很多基本权利都是被禁止的。根据沙特宪法，女性不能独自外出和从事金融活动，或者未经丈夫的允许不能去看医生。国际人权组织多次对沙特家族政权对女性采取的这一反人类举措提出批评。在沙特，女性驾驶车辆是被禁止的，谁违反了这一法律将被关进监狱、鞭刑和现金罚款。2011年，沙特女性发起了抗议禁止女性驾驶车辆的运动。2013年，麦纳勒·谢里夫是在此次运动期间公开驾驶汽车的第一位女性，其视频在社交网站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尽管这位女性多次被沙特警察拘捕，但还是被流放国外。在沙特，大肆践踏女性权利是在此情况下进行的，即其他公民从遵守公民权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良好的条件，因为在沙特根本就不存在选举、党派、组建工会和信息自由等民主。在此情况下，沙特是联合国成员国，必须遵守国际条约，但是该政权至今几乎没有履行任何一项国际条约，其中包括1978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2000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的认责议定书以及禁止酷刑公约等。联合国为沙特家族政权成为联合国人权机构成员创造条件，此举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就此，不久前推选沙特为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成员遭到各人权组织的批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再会。